今年中关村论坛期间的人工智能主题日，我们在场外的 AI 原点社区举办了 Party Nights 系列活动，这里是核心播客嗨点小圆桌的录制现场。本节目由津津乐道播客网络提供制作支持。各位听友大家好，这里是我们在中关村论坛一起去举办的 Party Night 的活动。然后呢，在这次呢活动里面呢，我们有现场的开放麦，这是我们现场开放麦的第一期。那第一期节目呢，其实我们想跟大家聊一聊很老但是又很新的话题，就是出海这个话题。大家可能有印象的话，在津津乐道的节目里应该听到过很多次出海的讨论，但是每一次呢我们可能都会偏向于技术人员，这次呢我们会偏向我们的市场与营销，跟大家去聊一聊市场和营销方面对出海这件事情的视角。那今天呢很开心我们请到了三位嘉宾，那么有请我们三位的嘉宾呢先做一下自我介绍。
Hello, 大家好，各位观众早上好，今天也是天气非常好啊，感谢大家来到现场，然后也非常开心跟津津乐道的各位听众朋友们见面。大家好，我叫苏菲，是 Presis 增长营销的联合发起人和生态负责人，然后跟我的年龄有关系嘛，就是刚好我卡在一个中灯和小灯之间的一个年龄段。对，我99年，我现在99年都觉得自己是中灯了。
哎，压力好大呀现在。
因为现在搞 AI 搞出海的都是00后，然后都是05后，现在都14岁虾王争霸，然后
啊，是
对对对，然后初中生拿到冠军。
对，我刚主持的那个虾王大赛，然后哎呀，这个14岁的中学生给我的冲击也是非常大。
想听朱峰老师说说那个冲击的感受是什么样子的？
就是他的年龄其实就我10头啊，太可怕了，
是太可怕了。对，然后我们觉得也是刚好要拥抱上这一波浪潮嘛，然后就与时俱进。对，谢谢大家。
好，那请我们今天的第二位嘉宾来介绍一下自己。
大家好，我叫韩东君，然后我是 Meowster 的联合创始人，然后我自己呢，其实也是一个连续创业者，14年其实就在做第一次创业了，所以刚才一听到灯这个词很害怕。
哎呀，咱俩是一样啊，
暴露年龄了。
对，
对，然后后来呢，其实也在那个大公司工作过，做了5年的这个产品工作。然后这次又出来继续创业，然后我们现在 Meowster 这个项目其实蛮有意思。
Meowster 跟那个 Monster 有什么区别？
我们这个是喵，听起来就是一只小猫嘛，所以我们做的是一个猫形态的 AI 陪伴的一个项目。
这个产品面向哪样的市场？因为今天我们聊的是出海嘛，你是不是可以描述一下你的产品其实是面向怎么样一个市场人群呢？
很巧，就是我们没有从国内开始做，
OK，
我们直接上来第一步就是面向海外的市场，面向日韩的市场，所以我们应该算一个 global native 的一个 team 了。
哎，对，刚才咱俩还在聊这个话题哈 ，global native， 一会儿给大家详细聊聊你关于这种 global native 的这个观点，好吧？
好的，
好，那请我们的下一位嘉宾曼达来介绍一下自己。
大家好，早上好，我是曼达。然后我是一个有9年经验的社交媒体和出海营销的操盘手。那之前很幸运呢，是在 TikTok 跟小红书做这个增长营销，就是通过社交媒体这样的一些手段那也有幸在两家公司的这个流量爬坡期贡献过自己的力量。然后现在呢，我是作为一个增长营销工作室的这个创始人和 Praxis 增长营销工会的发起人，来去更多的帮助中国的企业华人的产品被看见，走出海，走上世界的舞台，让更多的人看到中国的力量。
那我有一个问题我想问你啊，其实我们此前的节目更多的是面向技术和产品的创业者，让他们来聊，有的时候呢他们可能会聊很多关于产品和技术方面的东西，比如说一会儿我们嘉宾可能也会聊到哈，怎么去面向日韩的用户来做产品。但是其实我第一个问题想抛给你，因为这是你第一个上我们节目来聊营销和市场的嘉宾，
很荣幸。
所以我特别好奇，其实我也是一个技术从业者啊，其实从我的视角来讲，其实比较好奇在市场和营销的角度来看，我们的企业为什么现在应该去做全球化，我们现在讲全球化也好，出海也好，我们应该去做全球化，而不是像以前我们都觉得中国市场足够大呀，做好国内市场就可以了，你不用再去海外市场，可能这里大家都会觉得有很多的壁垒嘛，别管是营销文化等等这些壁垒。那为什么今天是一个好的时机呢？
我说一下我主观的几个判断。首先第一点来说，就是因为 AI 的出现让技术的这个难度极大的降低了。
OK，
所以呢，越来越多的人会参与到这个产品的产生跟创意的这个发生的节点上。
嗯，
那这个创意其实不分国界的，所以全球都会有各种各样的洞察和用户的这种就是针对用户的一些产品出现，所以需求是非常旺盛的，旺盛到国内已经没有办法去完全承载
大家不断冒出来的创意了，是吧？
对，所以呢就是有非常这个渴求 desperate 就是 for global market，而不是说就是做中国的这一个单一的市场，
嗯，
所以这是技术上的一个变化。那第二点来说呢，就是我们现在刚才提到的这个小灯中灯的话题，零零后开始登上历史舞台，
嗯，
然后越来越多的我们说有这个互联网原住民 AI 原住民思维的零零后开始从 day one 就非常接受全球化的思维，他们不管是接受的教育还是接触到的内容其实是相当国际化的。那在这样的情况下其实不存在所谓的太多的难度和差异，说我就只能做中国，我做海外我就没有认知。所以这是一个在代际上我们说这一代的 Z 时代的这个人群他的一个很大的一个进步或者说是一个变化。那第三点来说呢，就是从我们这个增长和营销的角度，因为现在我们中国已经有了相当成熟的增长打法，相当好的这个品牌的认知和审美，我们有足够的信心走上世界舞台被全球的人看到，那我们为什么不选择这样做呢？何乐而不为呢？所以这也是为什么我很一力的要发起这个增长营销的这样的一个社区的原因，因为我们在这个过程中看到了大量的技术类的创始人，他其实是有非常强烈的洞察和欲望想要出海，但是就没有一个很好的这样的一个方式能够真正的理解到海外的这样的一些，
非常同意，
对，
嗯，
就是思维或者说是一些本土化的打法，
嗯，
所以我看到的时候我就特别着急，我说哎呀，
嗯，
就是特别感慨，就是每每看到所谓的这种对立或者隔离，我就想说能不能真的帮助这些企业做到出海。那其实在这个过程中不管是我们服务的一些大的产品，包括Minimax Flowis， 然后包括我们说这些偏向于 startup 的这些独立产品，甚至说是 OPC 这种艺人团队，其实都是能看到他们心中有一团燃烧的火，然后特别需要被点燃，
嗯，
所以我们是希望做到帮他把这个火苗传向世界的这样的一个工作的。
其实这个事情听起来简单，但我相信做起来也不是很简单啊。其实我接触到很多的创业者都会觉得诶，我好像去做这件事情，虽然说现在在技术的加持下，在 AI 的加持下，我的语言啊，我的沟通，我的交流等等这些壁垒可能会低很多，但是往往呢有的时候大家会在比如说文化圈层以及我如何融入这个市场，能够理解 local 的人是怎么去看待我的这个产品的时候，往往我们很多的技术人还是在，我觉得他们可能会卡在这个文化的壁垒上，我不知道你们在做的过程中有没有这种体会。
其实刚刚朱峰老师提到的会卡在文化的这个体会上，
嗯，
是我们也感触非常非常深的一点，
嗯，
因为其实每一个全球的市场里，每一个国家都有不同的文化壁垒，
嗯，
比如说像日本，然后比如说像新加坡，比如说像美国硅谷，它都是不一样的文化。那我们今年也在做的很多全球化的一些活动和动作，也是说我们说出海不是说真的是你的产品出海，或者说你可能待在国内你创始人肉身不出海这个事情就存在的，
okay。
今年我们能看到很强烈的一个趋势是，就是国内我们这种类似于我们这种做 AI 出海增长营销的平台，我们也需要走出去，带着大家出去看一看海外，
嗯，
在做什么样的活动，在做什么样的事情，去熟悉当地的人群。
就是你不能隔山去做产品，你还是要到了 local， 你自己亲身融入才可以。
我觉得出海的本质是你得先肉身出海。
嗯，
对
，OK，
对对对，你可能先有一个，
嗯，
因为我最近接触到的一个 case 也是嘛，就创始人之前也是一个连续成功的创业者，
嗯嗯嗯，
他已经做了一个产品几千万的日活，然后已经卖给了一个上市公司。那对这一类型的创业者来说，他已经创业成功过了，他从大学毕业开始就创业，他也是萧红，就是 Manus 的非常非常好的朋友，他们都是在武汉华中科技大学那一批创业的。
嗯，
那他出来了以后，因为他非常非常年轻，他93年的，
嗯嗯，
然后他又是一个已经成功过的创业者，卖给了上市公司，他下一步创业，他天然的Day One 他就开始想，我要做出海，我要做，还是要做 AI 创业，因为 AI 是一个我们这一个时代难得抓住的一个大机会大变局，我要抓住它，那我第一站我要去哪儿？ 这个是他做一个选择，那到底是选硅谷还是选哪个国家、
okay.
那这个时候就要打个问号。我坦白来说，其实这一波 AI 的竞争格局已经比较清晰了，就中美、
没有第三个，
没有第三个。所以我觉得就是坦白来说，坐在这儿作为一个中登吧，就是站在99年和一个00后的一个交、
你不要再这么说了，
说
我要坐不住了，
害怕了。
我真的觉得是非常自豪的，就是说、我们说什么说国运，然后你刚好踩在这个国运的接口上，你有资源，然后你有心力，然后你刚好在这个年龄段，你有体力去奋斗，然后能够为这个国家和为这个身边的创业者做一些事情，我觉得是非常荣幸的。
我这边是会有更多欧美北美出海经验，但是我相信那个韩老师会有更多日本的经验和一些差异化可以分享。那我先举一个美国这边的例子，比如说我们现在都在说怎么做网红营销达人营销、在这个事情上其实去年已经经历了从完全不了解到就是大家有一点认知的阶段了，但是在这个过程里依旧有很多的误区是中国和海外很大的一个差异。比如说我举个很具体的例子，就是我们在国内说买一个达人的广告，默认就是我们买断了他所有的前期的这个沟通啊、脚本啊、后期的这个肖像啊、授权啊，但是其实海外是完全他是非常尊重这个知识产权的。所以当我们去跟一个达人合作，其实只是跟他完成了一次广告的植入，而不是真的买断了他所有的授权和知识产权。
Okay.
包括今天早上我还在处理一家大模型公司的合同问题，就是他们是从中国的角度，从法务和业务角度都默许所有的乙方、所有的这个服务商、所有的达人渠道的知识产权是要归属于我甲方的。但实际上这个事情是非常大的一个差异，就是海外极度尊重肖像权和这个知识产权。那即便是这个视频里或者说这个图文里是包含了这个产品的植入，也不代表着这个产品公司或者品牌方是可以随便拿来乱用这个内容素材的。所以这是一个非常典型的例子。
就像我们在抖音里会看到很多的那种我的广告投放然后拿出来二次传播的这种，其实在海外可能在这里还是有一些问题的。
对，就比如说我们会做投流、做广告素材，会把它放在官网上、但实际上这些都是需要经过相应的渠道的许可的，而不是说随便我只要花了钱我就能乱用，这个东西是有一个边界在的。
那东京老师，我觉得在日韩市场可能跟美国市场不太一样，是吧？东亚市场完完全全不一样。所以我特别好奇，为什么你当时会选择做日韩的市场？
其实这个原因很简单，因为我们的另一个合伙人他本身就在日本生活多年了。
OK。
所以在这个领域还是比较熟悉，在这个市场也比较熟悉。这个还是第一个关键点吧，就是人。然后第二个点就是说我们做的这个产品方向。其实我们最核心的就是做一个产品最低原理，就是它要解决谁的问题嘛。那其实我们发现其实在东亚这个陪伴的问题或者孤单的问题其实是更突出的啊，所以从情绪的角度讲，我们的这个产品天然在这里就有土壤。然后我们其实也能看到很多其他地区和国家的一些陪伴产品，但是我们能明确的感知到就是它是为不同的人群做的，它的画风是不一样的。而且还有一个点就是东亚整个其实文化还是比较相近的，虽然会有一些差异，但是这方面我们也其实还是更擅长一些。
能不能给大家举几个有意思的故事来讲一讲这个日韩的用户们跟我们有什么不一样？
好，首先第一个就是他们确实在情绪上我觉得压力可能比这个国内的用户压力还大，就是他们的情绪问题更多，所以我们明显的能看到就是他们有更强烈的这个释放自己情绪的需求，包括自己去倾诉、
okay.
包括自己去讲述。所以我们其实能看到就是用户的这个对话轮次在跟国内的产品比其实我们是明显更高的。
他更喜欢和他的这种陪伴属性的产品去聊。
对，因为他们还有一个很明显的特点，就是他们不喜欢麻烦别人，这个
是
刻在文化里的。
是在日本我们能够明显的感觉到这样一个想法。
没错、那他如果不麻烦人的话，那刚好
麻烦你们的产品呗。
麻烦我们的小猫。对，这是一个点。第二就是他们有很强烈的这个表达自己的这个特点。我觉得这个可能跟国内用户也不一样，就是他们在一个孤独的环境里那确实是敞开心扉的。就是把自己的各种事情会讲得很细。然后会把它真的当成一个倾诉对象，真的感觉是压抑了很久，会去聊很多
对，但是在这个做的过程当中，我们也接触过很多 把自己的目标市场放在日本，韩国的我可能遇到很少啊，把自己的目标市场放到日本的这些创业者，但是他们的反馈是什么呢？其实蛮有意思，我不知道你们有没有同等的感受，就是一开始我觉得日本市场很像中国市场，但是往往做了起来之后呢，发现好像日本市场跟中国市场差异甚至大于中国市场和美国市场的差异，你们有没有这个感觉？
首先我觉得任何一个市场它都有它的独特性，所以我其实觉得就是讲 global 这个事儿其实有点大，就出海这个事儿，
其实每个市场都不一样是吧？
问题具体分析，
每个地方都不一样，然后其实说日本市场和中国市场的区别，我觉得就是有很多案例哦，可以能举出来的，比如说像这个关于营销增长的习惯，其实大家是完全不一样，你看中国很多时候做还是靠这个分享，靠裂变，靠这种社交网络去传播，
对
啊，但是日本人的那个社群他其实很多时候都不说话，主要聊工作，不怎么聊日常，所以像这种裂变的需求在日本是很难被激活的
啊，
所以像
那他们怎么来营销呢？
啊，这是个好问题，对他们的营销成本其实很高的，比如说他们会非常的相信权威媒体，就是传统媒体
OK，
比如说杂志电视
哦，他们还有杂志呢，咱都没有了、
对，包括这种路边的广告
OK，
他们会觉得这些广告是让他们有信任感的
哦，就是有这种大媒体的背书，
没错没错、对，第一步的这种权威的背书是很重要的，然后第二点，像一些这种 KOL 还有一些这种大 V 的这些渠道，它跟国内也不太一样，国内的话可能包括刚才 Amanda 也谈到，就是在那个谈合作的时候谈的方式也不一样，包括最后它呈现的东西其实也完全不一样，他们会有他们自己的风格，有他们自己的脑洞啊，这就是典型的从文化影响到了内容创作。
其他的呢，比如说从用户的使用习惯上来讲，他们有什么样的差异？
其实区别比如说付费吧，付费就是特别明显的。其实
大家都反馈海外的用户付费意愿强，是这样吗？
对。我个人觉得也是这样的。
Okay.
啊、就是国内的小程序或者小游戏做到最后很多时候宁可是看广告，他也不去充会员或者去买道具。啊、但是其实海外我个人感觉这方面会好很多。可能付费的这个粘性还是在的，就是习惯已经养成了。对他们来说可能简单的付一些钱就已经很自然。
你看咱聊了这么多啊，市场的差异，文化的差异，其实下一个问题我想抛给 Amanda， 因为你陪跑了很多的创业者去做海外，我相信你遇到的一个比较重要的一个挑战就是，是不是要帮助我们的创业者来分析你的产品是不是一个国际化的产品，或者是你的产品是只能在中国做，还是说你的产品天生就适合国际化，你的产品到底是一个国际化的幻觉，还是实实在的一个可以国际化的产品？我相信很多在中国去做的很好的产品，其实它是没有办法国际化的。
同意。
有没有这方面的例子能够给我们分享一下？就是如何我们判断一个需求是一个全球的需求，还是一个本地的需求呢？
这个里面其实首先啊，我们先不说它是否是海外还是中国，首先我们站在就是第一性原理上，它是不是一个真需求？
哎，对，
这个现在
这个好像很多人都没解决呢，
没解决都是有点自嗨。所以就是你说现在全球的这个技术，中国美国差异不大的情况下，有时候大家真的是会有一种全体性幻觉，好像就是龙虾出来了，我就能做点事儿了。然后这个东西，就是我就该去想说下一步它是不是适合国内还是海外了。
对，现在很多人都说龙虾就是一个本地化幻觉，因为那个其他国家人好像很少去用龙虾。
也会有，但是可能会
但是从装机比上来讲，好像现在看就是中国最多。
对，而中国可能现在还是在一个就是往外扩散，圈外去扩散的一个状态。
是是是是，
圈内其实反而我个人认为会更冷静一些。
是的，
所以首先我们说这个问题就是第一层是。它是一个 0.5 的问题，就是它到底是不是个真需求。这个如果我们说判定 OK， 那 PMF 找到了用户的洞察是对的，我们再去说到底是国内的做的就是一个认知，还是说真的适合全球化。然后这个里面就有一个例子，非常巧，昨天下午见了一个在硅谷待了十几年的朋友，过往的经历是在 Google、 Tesla 都做了很久，然后现在是刚刚从一家非常成熟的独角兽的公司退出开始创业。 有一个特别我们就是明显的感受，就是说真的在硅谷去做过产品创过业的人，他的对于海外的本土化的认知是非常西方思维的，所以当他去做出海这件事情的时候就会更加的自然，更加的顺势而为。所以在这样的节点上真正在这个海外生活过，就像刚才苏菲讲的，出来混首先得出来，你真的肉身出过海，你知道对面的人都是每天在关注什么问题，他们的生活苦是什么乐是什么，你才能真正的去解决好他们的这个需求。
所以这是一个融入而带来的直觉。
对，这是一个审美，这是一个感受，这是一个长年累月积累下来的一种思维的。
这不是公式算出来的。
不是，这是非常感性的一个东西。
OK，
那什么人是可能会有本地幻觉，或者说是更适合？我会建议更适合先做国内呢，就真的完全没有出过海，然后可能对于出海这件事情雄心勃勃，但是还没有真正了解、真正谦卑的躬身入局去看过海外的这些用户的真实想法。那我会建议说，咱们先把国内的用户积累好，产品打磨好，再择日出海。这个东西不要着急。
也就是不要我们一上来就做一个非常宏大的叙事，说我要出海了或者如何如何，可能更多的还是说做好产品本身其实更重要。
对，
对，
是的。
你见过最大的误判是什么？在出海上的误判，我相信很多团队会掉在坑里。
我觉得还是蛮多误判，但是好像最大，这是一个非常主观的定义。那我这边分享一个最近一年的感受，就是还是基于这个中外的差异，就是中国人他有非常强势的这个做流量的玩法。我们说就是华人或者说中国人是很勤奋很卷的，也很聪明，所以大家致力于追求寻找一种方法论和捷径。那在这个里面确实很多人做到了，比如说我们说抖音和 TikTok 怎么成功的，然后我们的各种这种知识付费的这种群体是怎么成功的，它是有背后有自己一套完整的 SOP 和标准化流程的。那当我们说想要去这个做出海的时候呢，就是这种强烈的规训感或者说标准化的追求是很难一下子被就是
他有路径依赖了。
对，他是在自己的舒适圈已经很依赖，他就很难在一个海外他非常就是发散非常野路子的环境里，就说我一定就要按照我自己刻板的打法来去做。这个是我们见过一个就是通常最大的差异。那这个具体体现在什么行为上呢？就是国内会想要先去把流量做出来再考虑产品怎么迭代，它是顺序是先流量后产品。但海外是说我不管流量怎么做，我就是发现最近十个人，我身边的十个朋友有一个痛点，我要解决它。然后这个事情是什么什么什么 ？OK， 那我们先去看这十个人一个一个逐一调研、使用、迭代他们的需求，我怎么解决？再去看我是不是可以放大、逐步验证。所以这个里面就是一个我们说 go to market 最大的一个先后顺序的差异，就是一个是更认可流量的逻辑，一个是更认可产品和洞察逻辑。当然我觉得这个事情呢我也回去有思考过，就是我觉得没有什么本质的对和错，只是说那当我们真的要去做海外的话，还是说尽可能融入当地的一个思维跟节奏是更好的一个对自己更优的选择。
在当地会不会也会做一些活动营销啊、活动运营啊这方面的工作呢？
对，是因为我们本身现在其实最近找过来的很多需求，比如说像智谱啊，比如说像Max 一些头部的模型厂商，然后海外的一些云服务商，很大的一个需求就是说他们要运营开发者生态。其实对他们来说开发者是很高价值的用户嘛。那我们跟他一起做的事情就是说，比如我们可能会去走到新加坡，然后走到日本，然后去看一看在当地的开发者生态到底是什么样子的。但有一点非常有意思的一个事情，也是昨天在跟新加坡当地本土的一个开发者社区的创始人聊天的时候，我就问他，我说诶，因为我们中国现在其实坦白来说这一代的投资人还挺 formal 的，最近那个 Elsewhere 还发了一篇文章，就说新进尤其是 AI 出来这一波，其实各个投资机构晋升了很多新锐的合伙人，可能往年要十年甚至15年
才能走出来，
他可能3到5年就走出来了，因为投中了很好的一些头部的一些项目，然后就走出来了。那我就问他们，我说你在新加坡和你在主要是新加坡嘛，因为他base新加坡，在日本做了这么多的一些开发者的活动，有没有好的项目可以投？我心想，哎，如果说有好的项目的话，也带着我们身边可能一些中国的投资人，然后没那么频繁的去新加坡和日本的人，可以看一看。他说其实没那么多的好项目，他说本质上还是就是说，我觉得 AI 的出现并不会让创业这件事情变得更容易， 成功概率更高的，还是说跟你会不会用 AI 没有关系？
对，跟你是不是懂产品、懂用户，其实还是考验的是这样一个能力。
考验的真的还是懂产品、懂用户、懂需求，这个才是创业的第一性原理。
嗯。
然后后来我就跟他分享了一个 case 嘛，我说我有一个关系非常好的founder，也是去新加坡做 AI 出来的创业了，然后也是一个连续创业者。他说没错，就是你投这种项目的话是 make sense 的。其实你可能做很多开发者的活动，其实坦白来说，其实还是帮模型厂商，然后帮一些 API 的厂商，然后去拉新，然后他们可能是做一些潜在的未来，可能3到5年以后，它有可能能成为下一个我们说伟大的产品的潜在用户。但是你说它是不是能够立马的现在就成为一个很好的产品啊？这个东西其实是要打个问号的。我觉得大家也还是在一个探索和尝试的过程中。对，但我们今年其实是本身已经在做很多出海类型的活动，然后主要可能跟模型厂商，然后跟一些infra 的公司都会走得比较近，出海还是要走出去的。
下一个问题交给东军啊，其实接下来我想聊一聊所谓的我们的增长或者产品是怎么跑出来的。你应该算是一个非常有经验的出海的创业者了，那么产品呢也非常成功。那如果我们抛开这些成功不讲，今天让你从零开始再去做一个 AI 的出海的产品，或者是 AI 驱动的，或者是其他驱动的，我们先不管。那你觉得在目标市场，你会先验证什么？
其实这个事儿呢，和 A 不 AI 其实都
没有关系。其实，
对，
其实它本质上还是一个产品的问题。
没错，没错。最主要的还是第一性的，就是用户到底需要什么啊？这个一定是最核心的。就是我们感觉海外的产品难做，其实就是在这里，就是可能我们身边国内的，对吧，咱们身边的需求咱们是比较理解的，比如说学生们会怎么想，对吧，身边的打工人会怎么想，身边的这些老板们会怎么想，其实大概还是有一些感知的。其实难就难在我们对海外的这些用户的心理是把握不准的。
嗯，
所以我觉得为什么说一定要肉身出去，这个观点首先我非常赞同啊，就肉身出去其实他能感知到很多根本不是靠文字或者靠所谓的数据靠统计能够反映出来的需求，有很多需求是藏在背后的，所以把这个需求先拿准，这个是100%最重要的。然后这个需求呢也很有意思，就是不同的文化下它需求的表现形式可能是不一样的。
嗯，
比如说我举个例子，人都有这个满足感，都有喜欢好的东西的这个心理，但是可能中国人喜欢的和中东人喜欢的和北美人喜欢的它就不一样。我身边有朋友是做这个中东的直播，他们说他们的用户就喜欢金链子。
我也喜欢金链子。
大家都喜欢。尤其最近又便宜了。
但是他们喜欢粗的。
行
对，好不好看是第二位了。
进水里能飘起来那种吗？
所以就是大家需求表面上看见一样，但是其实再往下挖，背后的代表团的东西其实还是不一样。对这个需求的把握啊，我觉得是第一位的。
嗯。
然后第二位呢其实是整个的使用习惯和流程。这方面其实还是会有差异的。比方说我们做这个日本用户的时候，我们就发现其实日本用户是更小白的。就是他们的餐厅甚至先放什么，对吧，拿这个的时候别烫着。
啊、哦、对。
啊然后就各种指引做的非常的细。那其实反过来在产品里，这个用户的操作流程使用习惯我们可能都规划的要非常非常的具体。它不像国内用户很多时候诶大家已经用习惯了，就知道可能说改头像要去哪里找。但其实海外的很多用户他我觉得还是需要更强更好的引导。所以这个是操作流程上的。然后最后是功能。最后才是功能。功能的表现形式实际上已经是最后一步了。就是如果顺着这些功能怎么设计就很清晰了。但是可能还额外有一层是审美层。这个就是画风的问题，就是按照当地的喜好，当地其他产品的风格，我觉得都是要去参考。
所以其实要做的事情还比较多，但是我听起来还是应该躬身入局，然后用直觉去找到你产品和当地人的结合点。
当然当然，其实我原来发现的就是有很多人是在国内做海外。
对
啊，我发现其实走到最后大家都会不 work。
嗯，
就是最后大家探讨的都是怎么在当地去建一个团队。
是
是
啊，所以我现在其实跟很多这种比较资深的出海人再去聊这个话题的时候，大家其实最喜欢问的是你在当地的团队怎么样。
嗯，
是当地人还是国人。
嗯，
然后这个团队的构成怎么样。
嗯，
其实越能够在当地把这个团队建好的 team 他越能理解当地的很多的情况。
明白，
所以做到最后其实又回到人身上，就是如果你的人 本身在国内确实是很难做的。
我们讲这么多产品啊，其实接下来一个话题我抛给阿曼达，我们想聊聊用户啊。咱们都说一个产品的灵魂其实是很大程度是由它的前100个用户来决定的。那在国内是这样，那在海外呢，我怎么去获得我的前100个用户？是不是大家也会各显其能？就像刚才东军提到的，可能在日本市场你就只能投那种传统媒体的广告才能去做获客，而在国内可能会通过这种裂变啊、病毒营销啊来获客。那它由于它的获客渠道不一样，那会不会它由此带来的这个比如第一批的用户它的调性也是不太一样的？比如说它通过传统媒体来做的，有可能它用户的这个之间的差异就会比较明显，而通过裂变的可能它是有一个圈层效应的。
其实这个里面首先这是两个问题啊，第一个问题就是怎么获得前第一批用户，
对，
另外一个问题就是渠道会不会影响到这批用户。
对的，
我觉得先回答后面一个问题，就是说我们在思考这个点的时候，不是想我选什么渠道，而是要强势一点，主体一点，就是我的产品适合什么渠道。然后这个里面我会给到一些建议，就是当我们去获客，泛泛来讲，我们其实是要分产品的类型来去匹配渠道的。那举个例子，比如说咱们现在在做的是类似于 Mailstar 的这样一个消费级的应用啊，我面向的是大众型的这种娱乐型的消费者。那当然在海外来说，我们找的就是比如说 TikTok、Instagram、YouTube 这种杀时间的有娱乐属性的这种大众化的娱乐平台。但当我们现在要做的是一个效率类的工具，我 to prosumer 啊，我要提升他的工作的这个效率，节约他的时间。那显然我在 TikTok 上去推广是不太合适的。那这个时候我们就应该去找到，比如说像 LinkedIn、领英、Twitter、Reddit 这样的平台，更图文属性的，能够让大家记住这个产品的功能和特点的。所以这个是说我们要用渠道去匹配产品，而不是用产品去匹配渠道。然后我们再倒过来说，第一个话题就是怎么获得自己的前100个用户。我现在的感觉就是，咱就别说100个了，咱就先说10个吧，10个都就是挺难找的了。对，就是像刚才那个韩老师说的那个，就是第一性原理是用户洞察，所以我也非常认同这一点。那我们是首先还是要慢下心来，耐心的去找到到底我的前10个用户在哪里。然后这个里面呢，就是我一直推崇一个 3F 法则，叫 family, friends and funds, 就是你的家人、朋友跟你的可能投资你的人，这几个人里是最愿意支持你，跟你就是配合度意愿最高的。那我们试图在我们身边的圈子里先去找到符合这个痛点、符合这个需求的用户。如果说这个 3F 不有效，那我们就可以尝试在比如说一些平台，类似于这个 product hunt, 这种打榜的平台，然后 indie hacker, Reddit 这种社区，通过兴趣分组的这样的一个社区来去寻找到相应的这些群体，然后潜伏在里面，多花时间融入他们，成为他们，去看他们到底每天在关注什么，他们的痛点是什么。那这个是最好的获取前十个用户的一个方式，这是第一个阶段。然后第二个阶段就是我们要建立信任了，就是我确定我有一个 PMF 了，那我就要跟他们产生一些链接。那这个时候其实就是可以上一点我们说营销的手段，就比如说这个投流啊，或者说是找达人合作啊，来去更多的通过别人的流量和影响力背书来增加自己产品跟用户之间的这个磨合和信任。
嗯，
这是第二阶段。然后第三阶段就是 OK, 我真的到了说十个用户已经非常满意我的产品了，定性了，我要开始推广找100个、1000个用户了，那我们真的就可以开始去建立自己的产品信仰了。那这个时候就要把产品当做一个宗教来培养，去真的找到你信仰你的用户，追随你的用户群体，嗯，去打造一个属于自己的专有的社区社群。所以这是我认为就是根据我的经验一个三步走的一个动作吧。
嗯，都说现在流量挺贵的了，这个现在还有没有低成本去撬产品的这样一个路径？别管是中国还是海外，
有的。我们现在的做法就是一个月通过社交媒体矩阵账号能做到就是上千万的曝光吧。
OK, 那这个转化也是相当不错的了，如果这样去做的。
我这个东西得拆得非常细了，就是曝光是一步，然后注册是一步，转化是一步。
OK,
当然就是流量前端的入口大，肯定会对后端的转化带来影响。但当然转化的决定因素不在于前端的曝光，更在于产品力。
嗯，
所以但是我们先说解决第一个曝光的问题，现在还是有相当多的可拉动杠杆的这种手段的，只是说大家 有点懒。
来具体说说这个有点懒，我觉得创业者都去卷了，为什么还会懒呢？战术上的勤奋掩盖战略
上
的懒
惰，就是当你在正确的方向上那就不应该被叫做卷，就是在就是别人就是大多数的人是这个可能没有那么正确的，当你真的奔跑在一个正确道路上，可能这条路是孤独的。所以我们说举个例子的话，就是比如去年一整年大家都说要就什么 AI 产品出海就要打榜，然后就要做什么领英的营销，就要做这个红人营销达人营销，但这个东西就是那你有没有思考过为什么要做。很多人是觉得别人都在做我也想做，
那我也要做嘛。
对，就是但是其实就像我刚才说的，每一个产品它适应的手段和策略是不同的，那不能人云亦云说别人都在做，别人做出成绩了，你看了一个幸存者偏差然后说我也要做，这个就是一个很典型的就是没有去真的思考能玩起来的野路子是什么的。那像比如说我们一直很费心的花成本和精力在探索的，就比如 Reddit 是我们24年初就一直在研究，但是那时候当然所谓的 Reddit 的营销还没有像国内现在就是宣传吹嘘的这么大，是因为我们真的看到了 Reddit 在整个 GEO SEO 包括海外的价值。那在这个过程里呢，我们就愿意花半年到一年的时间把这条路跑通，就真的是去开拓一条新的策略方式。当你开拓的时候就意味着没有什么人跟你竞争，就意味着它有红利，所以这个东西它的逻辑是相辅相成的。
你们见过很多的创业者，那刚才也提到这个战略和战术的问题啊，那我就特别好奇你们见过这么多创业者，现在是不是有办法能够判断一下这个创业者适不适合把产品做好，或者是适不适合去做出海，有没有这样的一个你们从直觉上或者从标准上的一个判断力了呢？
我觉得现在已经不是说创业者要不要去做出海了，而是说至少我们现在接触过的所有的创业者，因为刚好我们也做的是一个 AI 出海的增长营销的平台嘛，大家都是在做出海的这样一个过程中，当然也有可能，因为我们其实之前也做过很多包括一些闭门的工作坊，包括一些线上的直播嘛，其实之前也做过一个统计，可能如果说在2025年的时候我们做活动的时候报名，就是你的产品正在出海，然后比例是多少，然后可能那会儿的比例是可能 30% 到40% 左右，到2026年第 Q1 季度的时候，你就会发现那个报名的比例已经上升到 60% 到 70% 了。我觉得首先第一就是说，当然也有可能是因为我们影响力也在扩大，然后那个观众的密度在提纯，然后第二方面就是确实是国内太卷了然后就是你现在出海不是说你想不想做适不适合做，就是你不得不做，因为本身其实你像现在国内抖音然后小红书然后都卷烂了，这些流量你花很包括可能我们现在说国内一个还比较好做的一个平台视频号前两年到现在也卷烂了，现在大家都在开始去卷这些新锐的平台了，那我现在其实相对来说我能低成本撬动的一些流量获取的方式就是得做海外，你不做海外的话你在国内，而且坦白来说我们这一代创业者大家都不想做 2B， 就是不能说这个话好像不太好，就是坦白
我觉得你很坦诚你没错确实大家都不想
做零零后的风格
对嘛，就是因为我聊了很多的
对都是这样子的，
对对对，就聊了一些95后的创业者，他们也都是、
而且国内 2B 市场确实是有它的特点在里面，就很 2B 你就做不了，你就很难变现这个事情。
这个我可以补充一下，
好的，
就是之前确实我在大厂的时候做过 2B 的业务、
OK
就是2B 业务里其实有的时候太年轻是个劣势，
对，
反而是可能年龄大
他要有行业沉淀，
更有行业沉淀更有信任感，这些东西确实很多年轻人吧我觉得是确实是容易走弯路的，
那都是我们老灯啊，不上古神灯的世界是吧
不比我们可能还要
上古神灯吗
对对对，
然后大家都不想做 2B， 那其实对于他们来说的选择就是说我拿我的实力和我拿我的产品力和我对于我过往在大厂也好或者说我在我的创业经历里积累的这些经验这些洞察，然后这些对于用户的体感和我预判到的需求，然后我就要开始去铺我的出海渠道，然后我就要开始做一个全球化 global 的产品，而且我真的坦白来说我觉得 我们这一代在真的是很有幸生在这个时代，就是AI 时代，大家能看到就是我们，因为我们出生可能小时候我们就开始有抖音平台，然后有公众号，然后有就很全球化的内容我们都能够输入到，然后其实我们天然我们就不会想我们要不要出海，而是我们生而就是全球化的，我们 day one 我们就是要考虑，哎，我的产品可能更适合我不考，当然可能我第一阶段我要想一想，因为付费率比较高的可能还是欧美那一边嘛，对，然后那我可能我就会去把我的高净值的和高价值的用户和我的产品会铺在那个渠道，但是就不会想说什么样的产品适不适合在出海跑出来，而是说我不管我现在我产品适不适合出海，我就是要出海，因为我不出海不能说不出海就出局吧，我不出海的话就是我的产品已经接不上轨道了，因为还有一个很现实的阶段，就是说现在我们坦白来说传统企业转型 AI 化现在也是一个很火的趋势嘛，
是没错，
坦白来说如果你现在还不加 AI，或者说你的，我不说你的产品链路里，或者说你的公司组织架构里到底是不是 AI native，你现在不拥抱转型，你可能3到5年后就被淘汰了，这个就是一个很现实的趋势，
咱把界面里面的载入中先变成思考中，
对，真的是先变成思考中对，现在就是说如果说你的公司你的业务跟 AI 无关，大家都不感兴趣跟你聊一聊，就现在包括现在我觉得对于现在创业阶段来说也是，你不加 AI 不加出海大家也不是很感兴趣，就是了解你最新在做的这个趋势和你在做的这个东西是不是在拥抱这个时代最一线的趋势，我觉得就是这样的，就是很现实的一个问题，所以现在年轻人的玩法也挺多的，坦白来说你现在能看到很多可能新锐的一些创始人他也拿到融资，或者说他没有拿到融资之前就是小红书，然后就很早就开始做自己的创始人 IP， 经营自己的公众号，做自己的个人社交媒体，在这个过程中甚至很多人，我就再 back up 一下刚刚曼达说，就是刚刚朱峰老师问到曼达那个问题，你的前十个种子用户怎么来，还有一个很好的方式就是说经营自己的社交媒体，然后去吸引到你的一批死忠粉铁粉，很多人是真的会因为你的价值观和你的信仰，可能你现在暂时这个产品还没有做出来，然后就成为你的死忠粉，然后就愿意为你付费，即使你这个产品暂时没有做出来，但或者说你这个产品暂时做的一般，但他也愿意去为了信仰和愿意为了一种未来的可能性和潜在性去买单，对，然后现在就是我觉得现在已经是一个这样的时代了，就是也没什么好说的了，就是拥抱它，然后去享受它，跟着 AI 和跟着我们这一代全球大浪潮出海化的浪潮去与时俱进就够了，这是我们的一个观感，可能说的有点快，对。
但是现在是不是也有一种风潮，就是凡是接 AI 也有一点硬蹭的这种感觉了？
对，其实我从另一个角度说，我觉得出海这个事儿，它不光是 AI 的问题。就是哪怕这个时代它没有 AI， 我觉得其实国内已经到了出海这一步了。
是，
哎，怎么说？这个给大家展开讲讲。
我觉得几个吧。第一个是从国情的角度，就是我们是78年改革开放嘛，到现在快50年了。其实你看，第一批企业家们在做的事儿是本地市场，因为那个时候本地市场一片空白。
做什么都赚钱。
对，做什么都赚钱，所以没必要出去，对吧？然后第二代其实开始有引入海外的各种的这个技术啊、理念呐、啊。然后来做本地的这些项目，然后再往后其实才到了说大家本地已经很成熟了，我们不光是一个代工厂了，我们还有自己的品牌，有自己的理念，我们要往出走。我觉得拿到这个 IT 行业科技行业看更明显，就是第一批互联网企业是比如说像搜狐，银海威，那都是国外的一个概念，国内没有，那我拿来国内做。然后到 BAT 时代是什么呢？是我们国内有一套本地化的一个规则，我们去跟国外去竞争，比如阿里当时打赢了易贝，是吧？然后百度打赢了谷歌等等，这又是一代。然后到再往后一代是字节这一代，其实字节这一代就已经是我们在国内产品做得很好之后，我们主动就在去推全球化，
然后发现我在海外做的也很好，
也很好，对。所以从科技行业的发展角度，我觉得国内就已经到了说我们已经足够优秀，其实我们是要有自信的，就是我们已经是非常引领这个世界的这么一个国家，我们的企业家已经是全球事业的企业家，所以到这个时候天然就应该出海，因为国内的市场只是全球市场中的一块，就是以这个来看它再大它也只是一块，而且它有它的特点和它的一些周期，那比如说这个时候如果放眼全球的话，因为商业和技术本身是无国界的，所以那就很自然的我觉得就该到走出去的时候。然后 AI 呢其实恰好是一个技术创新，这个技术创新背后其实也有像多年的人才积累啊。其实我觉得这些互联网，我们国内的互联网公司真的是也算人才黄埔吧，就是
甚至现在都人才外溢了、
对对对对，其他国家，就是我那时候看了一个新加坡的那个采访， 新加坡也想做 AI，但是没有人，
没有人啊，
没有人，
对，
没有人，
但是没有人，对，所以这些我们在前几十年打下的基础支撑了我们到这一步，包括这个技术红利，包括这个现在的就国家的发展红利，我觉得是交汇在一起引导出来，而且现在出海不光是创业公司出海，不光是科技公司出海，各行各业都在出海，国企央企也在出海，
是
是
啊，所以我觉得这是一个双重红利。
你到海外看，满街都是蜜雪冰城，
对，他们也
会，还有霸王茶姬，对，
甚至还有麻辣汤，那叫什么小谷姐姐吗？
哦，
还有
杨
国
福，
对，杨国福，
真是，
所以这是多重红利。
阿蛮子怎么看？
挺有意思的，就是我们可能在国内待的久，会觉得说好像对面对我们挺对抗的，挺有情绪的。但实际上我们跟硅谷那边的很多专家包括创始人聊，他们对于中国的模型发展怎么样，产品进度怎么样，是非常好奇的，非常包容的，没有说哎，我跟你好像不是一个国度的，我跟你不说同一种语言，我跟你要对抗，我要比拼，没有这个感觉。
毕竟他们的模型都是拿千问调出来的。
对，所以就是我们应当就像刚才韩老师说的，有足够的信心去意识到我们能够做这件事儿，而且对面是用一个相当包容开放的态度去看待，就他们也是生而全球，他们也是用非常平等的方式在去接纳。就包括去年十月我去那个美国科技盛会 TechCrunch 的时候，有跟很多的多次退出经验的创始人和 VC 的这个合伙人有聊过，他们也在用 Manus， 他们也在用各种各样的产品，而且就是当他们提到这些产品的名字，他不觉得哦你是 Made in China 就贴上了一个标签，他就觉得 OK 这是一个硅谷现在在热议的产品，我在试用，我觉得它挺好用的，没有掺杂任何主观的色彩。所以我觉得反而我们因为韩老师把他讲的
话说
了，
说了，
对，所以我觉得就补充一个视角的话，就是对面的人到底怎么看，这也是一个挺有趣的命题的。
对，那天我跟一个投资人聊天，他也说到这个问题，我们看似从各种媒体看到的都是对抗，当你真正的开始下了飞机踏入美国海关的时候，你就会发现了这个对抗的味道突然变淡了。
对
对，你们经常去海外，怎么能不能再给大家展开讲一讲这些海外的，别管是我们的业内的人士还是普通的用户对中国产品的观点呢？哎，对，你们会讲会比较多是吧？到日本这些用户怎么去看待，是不是哎会不会想你们是不是一个中国公司的一个产品，毕竟中日的这个问题可能更敏感一点是吧？
其实我觉得是这样，就是技术和商业本身就是无国界的，就是技术我们看这些开源技术就更是了，它本身它就是无国界的，大家贡献者是来自全球各地的。
我跟你讲，你这话也就是在播客里讲不会被喷，你知道吗？
韩老师是有大爱的，上价值观了。
是、
啊、有大爱。
对了，你继续。
所以我个人还是觉得啊，就是从商业从技术的角度，没有必要去把国界看得那么重。
我同意、
啊、对，
同意。
我们其实要做的，从商业的角度，其实我觉得本质是什么，那就是生产大家有需要的产品，对吧？然后交付给他们，服务好他们。所以我觉得不要想太复杂，就把该干的事干好，其他的那些大事说实在的，小创业公司其实遇不到，或者说还没有到去考虑那些事情的时候吧，我觉得。就像有些人总是说自己，
你还没做到 TikTok 那规模就担心美国要制裁你，这不就是扯吗？
对，往往不用担心大环境的问题，往往是还是先把自己的事做好，做到那一步了再去说环境的问题。
没有抖音的命，不要想有抖音的病，是吧？
对。
有补充观点吗？
是，而且我个人有一个很强烈的观感是什么哈？我觉得这个可能还是跟国力强弱以及、就是
我特别同意你。
对对对，就是坦白来说，我觉得就是自强则万强。就是现在我们走在任何一个国家的国土，我觉得我说我是中国人，首先第一我会觉得非常自豪。第一就我真的觉得就是国运哈，我们这一代非常幸运，就踩着国运上来了。就今年的春晚对吧？这么多具身智能机器人，今年特别逗的一个观点，看朋友圈有人说这叫 VC 的那个VC 投后的那个路演会，
路演会，
路演会。对，那与时俱进就确实是说明我们这一代的对中国这一代对于科技的含量已经上升非常非常高了。
对，
然后你作为一个这样子的大国背景的身份走在海外的国土上的时候，你天然其实感觉到他们对你不会有太多的所谓我们可能社交媒体上过往几年哈传递出来的那种冒犯或者说怎么样的情绪，反而对方会觉得哎，
中国最近可能也传出来了一些非常多不错的消息，比如说就是某些明星产品做得很好，也都被世界所看到了。我们的超级移动互联网的产品，正是因为比如说抖音 TikTok 这样的产品在海外在其他国家的人心智中留下了我们中国的印象，比如说像现在蜜雪冰城、霸王茶姬，我们这样的品牌也在海外都做得很好，各大商超真的是都能看见。
是是是，
对，我们走在海外的国土上就是 随处可见，各大商超都有我们的产品。所以我个人会觉得还好，就是说 而且首先我觉得大家对于中国人是非常非常尊重的，因为中国人的素质也很高。
嗯，
对，我们尊老爱幼，然后这个好像给我们贴金，
我们有文化优势。
对，我们有文化优势，我们5000多年传统的文化优势，然后我们也非常的有礼貌，然后我觉得大家是很喜欢中国人的，而且我们还长得很好看。然后就是中国人一般也就是现在其实这个时代的变就时代更替嘛，然后中国人出门的话还是非常讲究，就是说礼仪啊，然后我们也非常讲究就是人情世故，讲究这种人情往来，然后也对于服务员各方面的一些就是可能比我们稍微弱势一些的群体我们也非常尊重。所以我觉得至少我出国在外感受是大家都非常喜欢中国人，且中国人在当地的人脉网络是非常紧密的。
嗯，
我们出国可能说如果说需要帮忙，然后校友会或者说我们的一些 AI 社群组织，然后 AI 出海的组织，大家彼此之间的群主和那个共建者都非常互帮互助，所以我个人感觉还好。对，还是跟国力以及跟自身的实力有关系，我觉得就自强则万强吧。
我非常同意你的观点。节目最后还有5分钟啊，我想三位能不能分别给我们想把自己的产品出海，或者正想去做自己的项目，想做甚至做自己艺人公司的这些创业者一些建议呢？从阿曼达先来吧。
找我们推荐合适的人给你们。
我们这个平台主要还是希望能真的让华人团结起来。
嗯，
就是如果说点到这个题的话，也正好趁着朱老师提到就是点一句，就是还是觉得华人的产品有点就是太孤单了。
嗯，
我们希望真的有这样的一个平台跟组织能够把大家团结起来，让资源和信息在里面流动起来。
Okay.
这样子大家就不会孤军作战，然后能够更加抱团的去让中国的力量走向世界。然后如果让我就是给大家一个非常中肯的出海的建议的话，我反而会就是先告诉大家别着急。
嗯，
先想想是不是要出海，是不是适合出海。如果说觉得自己的用户的洞察到位了，觉得自己的愿力是非常全球化的，我们可以精打细算、深思熟虑的考虑出海。那不然的话，其实国内也是一个非常好的市场。
Okay.
也不见得就是说我就没有就是绝对的选择，我就一定要出海了。所以先想清楚比任何的一切都重要。还有一个要补充的就是，因为今天也会来到很多现场年轻的这些Hackers 这些就是创业者，那我想给到的建议是，我们不要去看大环境怎么样，我们不要去被身边的人竞品影响，我们去看看我们自己的优势在哪里。我的优势是在于我对社媒有非常强烈洞察，我可以像 Clury 一样就是做爆款的病毒式的营销，还是我的优势就是在于我是个艺术家，我对产品有独特的审美 sense 口味。要想清楚这个，这个比其他的一切都更重要。
你自己的长处在哪里？
主体性在哪里？你的优势是什么？这个是希望今天能够送给就是在场的各位参赛者的一个忠告吧。
来，董军老师。
我觉得就是不要把出海想得太难，但是也不能把出海想得太简单。不能想得太难是指什么呢？就是心态上要打开，就是千万不要觉得自己就陷在这儿了。其实那些枷锁很多是自己给的。就是该看全球，现在知识也很透明，对吧？信息也很透明。信息也平权了，知识平权，所以我觉得有很多事儿都是敢去想，都是能去想的，千万不要自己限制自己。但是不要想的太简单是指什么呢？就是任何的新创新都是有成本的，就是从商业的角度讲，肯定是要算好成本，算好回报，对吧？那从这个角度讲，其实确实是有很多未知的成本是需要去做好准备，留足子弹的。那不管是当本地化的团队，还是本地化的这种产品设计，本地化的推广营销，这些方面确实还是会有很多坑的。所以我觉得留足足够的子弹去试，这是一个合适的一个姿势啊。
OK， 这非常有产品较多的洞察力。对 ，OK， 那苏菲。
然后我再接着曼达的话补一句，我觉得其实今天我们在找 PMF 的过程中，我之前听刀姐 Doris 的有一期播客，她提过一个观点，我是非常非常认可的，就你的 PMF 到底是什么，就是你的热爱擅长可商业化，就是创始人，我觉得大概率一个公司的超级长板跟创始人的核心特质是相关的。其实很多东西我们回归到不管外界的环境和竞争格局以及你的竞争对手在做什么，我们回到自己身上，你在做这个事情以及你的热爱擅长可商业化的这个超级长板的那个单点是什么，然后我觉得要把这个方面做到极致，这是给到现场的可能一些年轻的开发者的一些建议。然后以及还有再补充刚刚东军老师提到的一点，世界上没有新需求，就是我觉得超就玩，就是我觉得对标就玩了，我觉得对标就很好了，就是我们对标可能过往已经做的很好的需求，是不是可以用一些AI 的新工具，然后或者现在 web coding 也很火，我们可以用一些新的工具把老的需求重做一遍，然后把它更精细化做得更好一些。我觉得正是因为现在竞争格局特别激烈，所以我们进入到了一个精耕深作需要精细化运营的时代。前段时间我跟曼达开会还特别有感触，就是说哎，我们说创业的初心到底是什么，对吧，就反而即使对于我们这样一个才成立不到一年的小的一个小小的组织，我们也要反复的去开会去对齐，就是我们对于这个事情刚出发的那个初心是什么。我觉得一定要常常的就是把自己有意识的拉回来。然后在我昨天真的是因为早上曼达出发之前他跟我说嘛，昨天因为开会特别忙就睡了四个小时，然后我就跟他说，你看了昨天晚上张雪峰那个新闻没，我今天早上来了第一句话我也是问那个朱峰老师韩东军老师看了这个新闻没，我说什么东西再重要都没有身体重要，这是最重要的。第二就是说你再卷再拼都没有活在牌桌上重要，活得足够久慢慢来也不着急。我觉得我们这是一个正是因为更卷更需要精细化运营生根发作的时代，然后我觉得也是希望大家就是脚踏实地仰望星空，然后做好手头的事情。然后正是因为你很年轻就脚踏实地仰望星空做好手头的事情，我觉得就是该来的都会来，然后也没必要去焦虑风口和焦虑 AI 焦虑出海的问题。我觉得一切就是说一切回归到我们自己的主体和我们现在能做什么做好什么事情，我们就也别担心海外和现在大公司的竞争到了什么阶段，做好自己手的事情就是该我们不用操心那么多。对，然后大概就是这样子，谢谢大家。
好，非常感谢大家啊，今天的上午拿出了一个多小时的时间跟我们的听众一起去聊一聊出海，也非常期待各位老师的社群和产品能够做得更好。
感谢老师，
好，谢谢我们现场的听众，
谢谢
也谢谢我们现场的听众，
辛苦了，
下期节目再见，拜拜。
好，下期节目再见，
谢谢
拜拜。
欢迎来到 AI 原点社区，一起 Party Nice。